那么然后呢，他从现在往去取代掉，再者找一个人，什么是口，什么代表口语的人。所以经过了好几年的练习，结果说有一天呢，他走在马路上，他忽然看见了警察是一个像强盗一样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很稀奇，他跑，强盗人，那个人呢，强盗刚好呢从这个墙上面翻下来呢，刚好就落在他前面，这个画家的前面。这画家一眼一看，原来这个人呢，就是当时在礼拜堂上看那个被判得像天一样的男孩。那他做梦也没想到，如果他要画一张什么样丑的话，原来是这样。请大家记住，自从人做了三种以后，我们不是一个完整的饼干。每一次吃饼干的人，他那个饼干是多的量。如果我们真有这个感觉，也许我们能什么都得到。所以，大家注意，你千万不要笑啊！你千万别说到现在我没有得到，那是你是特别恩待的，是特别。所以要记住，你永远要像大卫说完那个写那个，耶和华我的力量，完了，就是那个力量在束我们的腰，在我们颈，也是那个力量束我们的腰，叫我们能够平稳，我们不想，我们完全用的。最终的，我觉得每一个祷告是最厉害。你不管从小到老，也能不信。我和我的弟兄，可是大雷后，过了一年，因为刚才那个打仗的时候，他一样不信，他放松了。这一回他没有让力量来试探他，所以圣经当时不会说，在了列王吃饭的时候，正在去打仗去了。大卫呢，又差派约雅率领全部和一些众人出去吃饭，但是他们就打败了亚门，围攻了拉巴，拉巴就是今天的什么？就是今天的阿曼，我爸在飞机到。到什么地方？到约旦去，叫阿曼就是这里所说的拉巴。但是你说，大卫人不凡，那因为太阳提起的时候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当前线到齐的时候，当约亚和他弟兄在前面拼命的时候，流着浴血奋战的时候，你看。大卫居然放松了，他会在太阳西西的时候，如果平常是歌舞升平，大卫可以这样做，大卫有权这样做，带有很多的经验。现在可以说是前方后方都非常紧张的时候，在天地一打的时候，你看见很明显的大卫没有能力让他解开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很难，他带着黄昏的一起来。那么这么说，是平顶上有起，但我想今天就知道，就晓得了。所以大卫呢，是真的犯了罪，但是最后成了儿子。没有多久以后。这个八十八，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过来告诉他说，他怀了孕。大家人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了孕。那下面你做梦也不能想到，像大卫那样的人，他受过那么多的教育，他经过那么多的经历，他蒙了那么多的恩典，没人你可以。你发现的这件事什么都可以做，就大卫的事情。所以大家都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。但细节我不一起说出来了。其实不行。 我依然不比大卫输。因为等到大卫知道这件事以后，他就到了约押那里，就是你去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家里来，赫人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。然后呢，他就想尽各种办法就劝乌利亚那个回家。他一直，所以最后很凄惨，不管怎么样，乌利亚就是不肯回家，不肯回家。他为什么不肯回家呢？他说：“我主约押和我人都在田野安营，还有呢，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城里，我怎么能回家呢？”就是说，如果因为他的部下有的就像乌利亚这样的，所以他能打胜仗，明白？因为这就是因为胜仗呀。可是呢，你看他说，我主约押和我的主人都在野田里安营，还有呢，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城里，你看见了？但是很明显的，与其大卫来讲，乌利亚好像更有地位，他怎么样都不可能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一不做二不休，那大卫不只要做法，大卫不只要想尽各种办法来这个乌利亚，但最后等到乌利亚那么忠贞，看到你难得有一个属下，如果每一个属下都像乌利亚一样，你看这个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？这个时候，你看到大卫完全看到完全服从。正在那个时候，他就下一个命令，就写信给约押，就教乌利亚回首大卫。信里写着说，要把乌利亚沉浸在正气极险之处，你们是退后，是他。他巴原来的拉巴呢，就是今天的阿曼。如果大家今天去过阿曼，去过约旦的话，你一定要去看那个位置，就是最高那个区分，大概是乌利亚被杀害的地方。因为啊，这个拉巴这个地方，你如果去的话，你就知道跟耶路撒冷一样的。耶路撒冷是三个，是南边、东边跟西边呢，都是有山口，三边是山口，就北边最脆弱，北边没有谷，所以要，这也是一样。所以那个时候约押啊去攻打拉巴的时候，他怎么打的呢？他当然就是也是一样，所以很稀奇啊。就耶路撒冷是在河西，那么拉巴呢是在河东，但是你看他们是对称，应当高度也差不多。纬度也差不多，那么同时呢，都是三面都是山谷，北面是最脆弱的，所以大家知道说，等待罗马军兵要攻打耶路撒冷拿下来，他从北边打进来。那么约押也是啊，约押要把拉巴拿下来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最危险的地方是北边，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很明显的，所以肯定的，我们知道说。就是在拉巴那个城的北面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到了最紧急的时候，那么到了正式极险的时候，我们就退后，去他北方。所以就是这个不光是大卫不止犯一个罪，大卫现在所犯的罪是加倍，他不只是谋杀，而且是一级的谋杀，是没有疑问的。然后约押围城的时候，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，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。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，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于是约押派人去将正战的事，一切的事告诉大卫。又嘱咐使者说：“你把正战的事对我们说完了，王若发怒，问你说：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？你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？从前打死耶路比谢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？你不是一个妇人，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牛出来，打在他身上，他就死在疲惫之吗？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？ 使者对大卫说：“敌人强过我们，直到郊野与我们打仗，我们追杀他们，直到城门口。射箭的从城上射亡的仆人，射死几个，客人无一人。”那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无一人。然后王向使者说：“你告诉约押说，不要因这事愁闷，刀剑或破灭这人，或破灭那人，没有一动静，你只管竭力攻城。”江城失守，可用这话来勉励约押。这就是约押和大卫都是看起来的，两个人在那演一出戏，是别人不知道的，但是所有的暗号大卫都知道的。所以大家很清楚，非常非常清楚的，大卫不止犯奸淫，大卫还犯了谋杀，杀人的罪。你看，你做梦也可以想到，你看，大卫他不是宫中没有妃没有嫔，所以等一等拿单在他的时候，就是根据这个你说大卫，但是很奇怪，大卫他不止犯罪，而且罪会生儿子。然后呢，到了第26节，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。就为他哀哭，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但大卫所行的这事，约押甚为不知，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不讨喜的。大概过了一年，你看，这个一个人心刚硬起来，一个人开始远离这个。就像刚才说的，你刚像刚才他跟约押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整个的经过，你慢慢的就看见这个人的心是这样的。那这几天我讲，大家很流行一句话，就是黑心黑心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问说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这个问题不是问别人，我自己，明白？今天不是自己，你要知道的，只要是圣人，你就说良心是不可靠。你我知道几良心有几斤几两，等到你真的发生时，你只要贪0.0001%油的时候，啊，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别人根本察觉不出来，但你可以赚多少多少亿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了。今天你我没有做那个事，我们没有在那个位置，所以我们可以说白了，我们可以说别人有没有良心，但是问题在这里。如果真的我们在那个位置的时候，等到你发现我一夜之间，我可以得多少亿多少亿的时候，那个良心是多少东西？黑心是就算你记不记得，现在这个整个什么，整个这个报纸打开，电视打开，都啪啪啪啪啪啪，没有错。但我记得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错？一个拿起来，所以就是今天这个社会不可靠，因为我不可靠；社会不可靠，因为我是罪人。我如果是罪人，不要忘记，本来良心是不好的，最后我怎么样也不把它看清，明白？所以不要忘记，有的人为什么杀人不眨眼，很清楚的，他不是良心不可靠。我就会看到，对呀，所以就是我们很不安心。你看从一点点的时候，就可以把我们这个人完全了。为什么今天的社会笑贫不笑娼？有一个什么地方？所以给我们看就是，当大家全部往前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有什么后果。而且当这些在前面，通通这个都是罪人，连我们都在里面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反省。